我们要敬拜赞美你，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是吧？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你宝血的遮盖，是吧？求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的罪，除掉我们一切的软弱，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殿中，我们欢喜快乐来敬拜来赞美。我要奉你的名，我们要宣告耶稣已经得胜，因为你战胜了死亡，你战胜了一切。主，让我们跟着你的时候，我们都不羞愧，因为你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你了，所以你来赐给你的儿女们，让你儿女们有能力走出去来传扬福音。主耶稣，我们敬拜你，赞美你，把每个弟兄姊妹仰望在你的手上，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也带领我们今天从头到末了充满你的荣耀和同在。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里把软弱的身体来交给主，说让我们身体软弱的得到你的医治，说让我们心里软弱的得到你的刚强。感谢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弟兄姊妹平安，平安的举手，平安，感谢主，哈利路亚，请放下。所以我们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叫大信，小一点声，听一听，小一点声啊，叫心灵诚实的敬拜，心灵再稍大声，再稍大声，心灵诚实的敬拜。我们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啊，我们现在有英文了啊，看你们这个中文不好的可以看英文啊。现在提供多方位的服务了，看来哈，我们到那边去，说不定我们还有翻译。所以我们看一下，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他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二十四节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主的殿中，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主。那我们要了解敬拜的含义。这段经文，耶稣基督讲的这段经文是关于敬拜的最高峰的一个讨论。我们知道这个讨论是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耶稣基督有一天啊，他去传讲天国的福音啊，也医治各样的病症。他路过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叫叙加，这个城市位于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一个地区，是一个地区，是属于耶路撒冷外围的一个地区。那耶稣路过这个地区的时候呢，在中午的时候，他坐在井边啊，坐在井边，有一个妇人来打水啊。大家这个故事一点都不陌生，有圣经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啊，看到一个妇人来打水。这段对话是非常非常的奇特的，这段对话有好几个层次，我们今天讲的是最高的一个最后的层次。首先我们看到耶稣就在那里向那个妇人要水喝啊，那一天非常的炎热。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去过阿拉伯地区，有没有去过伊拉克的，有没有举手，有没有没去伊拉克的啊？去过耶路撒冷的有没有？去过耶路撒冷也没有啊？以后我们组了个耶路撒冷团，咱们去耶路撒冷去看一看啊。热到什么程度呢？我相信比美国的达拉斯要热，那、啊、比泰克萨斯要热，非常的热。中午的时候人们都不行动了，早上人们去做事情，晚上去做事情，中午的时候都躺在家里睡午觉了啊。所以那地方跟中国人挺像的，有午觉的习惯。耶稣那一天就坐在井边，就突然有个妇人来打水，这个妇人很反常。为什么反常呢？因为人们中午是不出来的，没有人出来的，所以这个妇人她中午出来了，她在打水。他看见耶稣坐在井边上，所以就有一段对话，这段对话就是耶稣与罪人的对话，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啊，这段对话是非常非常的精彩，非常的精彩。这就是耶稣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的啊，最后的两句话啊，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我们看到为什么那个妇人要中午来打水，因为他是个罪人，因为他的名声很不好，因为他有五个男人。说这种罪人他平时是不敢见人的，一见了人那人们就会说他的短处，他就不喜欢见人。像我们小的时候，我发现我们有个邻居啊，我有个同学的爸爸是右派啊，右派 他打水都是中午来打水，跟撒母利亚妇人一样。我们挑水都是早晨去挑水，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咱们这有没有北方人挑水的，挑过水的，都是早晚两个时辰来挑水，很少中午去挑水的。中午是小孩在井边下家的打麻雀的时候，那个麻雀也渴了来喝水的时候，那比较容易打，所以很少。所以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不好的名声的时候，人们就不愿意见到人，所以这个女人也不想见到人，她就中午来遇到了耶稣。遇到耶稣的时候呢，耶稣向他要水喝，这个妇人就说你是犹太人，为什么朝我要水喝？圣经说原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这是有个历史背景，我要跟大家交代一下。这段经文所描写的是耶稣和一个罪人的对话，他第一讲让人来到他的面前来喝生命的活水，这第一个层面。第二层面，他们谈到敬拜的问题，究竟在哪里敬拜？是在山上呢，还在耶路撒冷？究竟在哪里敬拜更合神的心意？这是第二个层面的问题。这有个历史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呢？在主前720多年的时候，当时的犹太王当时的以色列王，当时的以色列王，他当时为了对抗这个亚述帝国的这个统治，他不愿意向亚述帝国交税他就投靠了埃及。埃及那时候也是一个蛮强大的国家。可是当他投靠埃及的时候，这个君王他没有想到亚述帝国非常的愤怒，所以亚述帝国就开始大举进兵进兵这个以色列，所以把整个以色列全拿下来了，就全毁灭了主前700多年那一次圣殿被毁灭了，所以就把这个以色列全部留在亚述，然后留了一部分留在撒玛利亚地区，然后他们就把外邦的人就移到撒玛利亚，所以这留下的以色列人这个跟这个外邦的人他们就混居在一起，他们就通婚了，所以生了一些孩子，这些后来的后代就叫撒玛利亚人。按照犹太人的传统，跟外邦人结婚这属于不洁净的，按照犹太人传统跟外邦人结婚是不可以的。犹太人说如果你嫁了一个外邦人，这个犹太人会给你举行葬礼的所以有一个这个犹太的历史学家约瑟夫，他说过一句话，说在犹太人的历史上啊，他们说如果他说外邦人呢，他们很瞧不起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们认为撒玛利亚人是上帝为地狱的火预备的燃料。哇，你看这多恶毒啊！这个语言很恶毒的。你看看查经书上你会看到哈。那么，当亚述帝国掠走了这些人的时候，把他们掠到了马代的时候，这个撒玛利亚人就留了下来，他们就在这里就开始，他们还毕竟有犹太人的习惯，他们知道有一个上帝要去敬拜，所以他们在哪里敬拜呢？他们也不知道。这时候有一个背叛犹太教的犹太人叫马拿西，他娶了个撒玛利亚的女子，他们结了婚，所以呢，他就在那个一个叫基利心的山上建了一个圣殿。他说以后不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了，那个圣殿我们不要去了，那是犹太人的，我们撒玛利亚人我们就在基利西的山上敬拜好了。这又来一个圣殿，这第二圣殿，那个圣殿已经毁掉了，这边有一个圣殿，所以他就在这里敬拜。所以这个女人呢有敬拜观念，你看这女人有没有敬拜观念？有的，他跟耶稣说我们拜是在山上拜他你看他说得很清楚，因为他山上有一个殿是他拜的地方。所以耶稣在这里讲了一段话，耶稣说时候将到，什么时候呢？就是神的儿子来的时候。在整个旧约中充斥着敬拜的观念，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需要敬拜整个旧约就是一个敬拜的历史犹太人的历史就是个敬拜的历史。你看到亚伯拉罕走到哪里都逐一做什么？大家说坛在那里干什么？求告耶和华的名，求告就是敬拜的意思求告就是敬拜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以撒走到哪里也逐一做坛，雅各走到哪里逐一做坛，所以犹太人走到哪里都逐一做坛，在那里敬拜上帝。他们被掠到外邦的时候，他们开始设立会堂，他们在会堂里来敬拜上帝敬拜上帝。所以犹太人也有敬拜的观念，撒玛利亚人也有敬拜的观念，这个敬拜都有观念，可是不同，很不同。所以耶稣基督向这个女人讲的第一个层次是说，你要知道向你要水的是谁，你必求他。 你要知道向你要水的是上帝的儿子，你一定要赶紧求他，让他把救恩给你啊！耶稣说的意思啊，说我必赐你生命的活水，我所赐的你喝了就不会再渴啊。这段我们就今天不讲，但是我把这历史交代一下，这段背景。哇，那女人就很高兴，她说那你赶紧给我水喝呀，我喝了就不渴了，省着我中午来打水啊，这大热天打水很不舒服的，对不对？你给我喝呀啊！他没有想到说耶稣给的活水是生命的救恩，是救恩啊！所以耶稣说凡我的水要在它里边成为泉源呢，只涌到永生，这是救恩的活水，救恩的活水。接着他们就开始讨论到敬拜的观念啊，这个女人也很有意思。这女人是说，她说的这个耶稣说让你的丈夫也来喝，她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是没有是不错的，但是你有五个丈夫，啊，还没有丈夫还有五个丈夫，这个就很麻烦。我第一次读都没读懂，我就说这个怎么就没有丈夫还有五个丈夫，啊，她没有结过五次婚，但是她有五个男人，事实性的婚姻她有五个。五个，你看到没有？所以当来到上帝的面前来领受救恩的时候，上帝光照他，让他看到自己的罪啊，他在罪中生活，看到他的罪，他要认罪悔改，说你带着你的先生那个罪人一起来喝，一起来喝。所以这个女人立刻就知道耶稣是先知，哇，她以为她懂了，她是先知。所以我们看到这段话，因为圣经你就打开啊，圣经打开，那么他说我看出来了，你是先知啊，你是先知，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然后第二十节，他话题一转，他就转到敬拜的问题。就很多人有时跟我们一谈到的时候，他总是跟你辩论，他跟你辩论，他要用他知道的知识来跟你辩论。他说什么呢？他说的，妇人说，我们的祖宗啊，在这山上礼拜，在这山，你们倒说应该礼拜的地方是耶路撒冷。那意思说，撒玛利亚人的祖先是在这个山上基利心的山上来敬拜，可是你们犹太人，他把耶稣当作犹太人吧，你们犹太人的却说在耶路撒冷敬拜，那哪一个对呢？哪一个对呢？这谈到了一个敬拜的观念。耶稣就告诉他了，耶稣说，妇人呐，你当信我，时候将到，我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看耶稣回答他了，也不在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他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来的。很多人敬拜，他们不知道敬拜的是什么。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有一个敬拜的观念，你不是敬拜上帝，你就是敬拜金钱，唯物论也在敬拜，唯物论敬拜物质啊，唯物论也在敬拜。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敬拜的是什么。我们中国人呢，过去就不知道自己敬拜的是什么。我们没有认识上帝之前，我们知道我们敬拜的是什么吗？我们小时候敬拜的是毛泽东。我相信这个年龄在40岁以上的可能都拜过，就拜过。真诚的，每天早上起早就到村口去拜，每个村都有一个小庙，画一个毛主席像，然后在闪金光，对不对？然后这个党支部书记、生产队长领着全体社员站在那儿开始敬拜，有没有啊？有唱歌，啊，也有跳舞，有没有跳舞啊？天大地大，那个红的叫宗字舞，啊，也在跳。然后读什么？不读圣经，读毛主席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我们就反对。总而言之，都读一些毛泽东的东西，然后敬拜结束了，还有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结束了，对不对？有没有敬拜观念呢？有啊，中国人敬拜，中国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敬拜，一直在敬拜，现在还在敬拜，现在不敬拜毛主席了，先敬拜自己，或者敬拜金钱，敬拜你所喜欢的。所以我们敬拜的观念是这个样子的。耶稣就告诉他说，耶稣说，你们所敬拜你们不知道。你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所敬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旧日是从犹太人出来的，那就是耶稣基督是从犹太大卫的子孙出来的，告诉得很清楚啊。所以这个女人就哇，她就觉得一种全新的敬拜观念就来了。耶稣说时候将到啊，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用这样的人来拜他。我们感谢主，所以耶稣在这里讲的一个敬拜的最重要的一个敬拜的观念，心灵和诚实。 我们马上就要搬家了，我们搬到一个小学啊，搬到一个小学。那可能有的弟兄姊妹会想，我们敬拜应该在教堂里敬拜才是最啊神圣的、最好的。到小学怎么能敬拜呢？这就像撒玛利亚人一个观念，这一个观念，和犹太人差不多。我们的敬拜不论在哪里，重要的是一群上帝的儿女，哇，用心灵和诚实彼此相爱来赞美上帝，那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看到，当神的儿子来的时候，他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新的敬拜的道路，让我们能够通过耶稣基督，通过十字架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得到无限的救恩，来敬拜我们真正的敬拜上帝。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有三种敬拜。第一种敬拜是撒玛利亚妇人的叫无知的敬拜，没有知识的敬拜，就是随着风俗来敬拜。大家想思想一下，是不是很多人都随着风俗敬拜啊？他们不知道敬拜的是什么，这就叫无知的敬拜啊！他以为祖先就在山上，那我们就去上山啊！就很多中国人说，我是佛教徒，我们中国是佛教的国家，我们不要信耶稣基督教。那你问他佛教是怎么一回事，他也蒙恰恰，他也不懂佛教是怎么回事，他甚至还不如基督徒懂佛教是怎么一回事，他不懂。那么就祖先遗留下来的，反正从小就烧香拜佛，什么都拜，我们就是这样子的，这就撒玛利亚一种敬拜方式。还有一种叫有知识的敬拜，这种敬拜是犹太人的敬拜，他们知道有一个全人的神，独一的神啊，他们敬拜他也在圣殿中敬拜，在耶路撒冷来敬拜，但是他们敬拜，他们是注重着外表的敬虔和宗教的仪式，他们忘记了内心的心灵和诚实。这是第二种的敬拜，第一种是无知的，第二种是有知识的，用知识敬拜。上帝不需要你用知识敬拜他。耶稣基督讲了一个全然的敬拜，这种全然敬拜是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因为上帝是个灵，我们敬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马太福音18章18节告诉我们说，我们两三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聚会，耶稣神就在我们中间啊，神是个灵，神就在我们中间，对不对？神在我们中间，那今天神在我们中间吗？神在我们中间，我们敬拜他，我们从一来到聚会中我们就敬拜他，我们在诗歌中敬拜啊，我们在诗歌中敬拜，我们在神的话语中敬拜，我们用祷告来敬拜，我们用奉献来敬拜，我们用心灵和诚实彼此相爱来敬拜啊，这是来敬拜上帝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啊。那个心灵是指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是上帝给了我们一口气，使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对上帝的恩典和慈爱我们有反应啊，我们有感恩啊，我们有热情啊，啊，我们有祷告啊，我们有赞美啊，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那这个心灵，我们的心完全被神感化，被神得着。那个诚实呢，在原文的翻译中叫真理，真理啊。那你说可能这个中文翻译的不对，中文翻译的非常准，非常的准。他用了诚实，希腊文在这个地方，真理和诚实是一个意思，是一个意思。所以他跟着上文下理，这个翻译就把它翻译成诚实，心灵和诚实敬拜，意思说当你敬拜上帝时，用真理来敬拜，在真理的里边敬拜，在真理的里边敬拜。什么是真理？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还不知道什么叫真理，你认为真理不是绝对的，一定是相对的，但是真理是绝对的，如果是相对的，绝对不是真理，这相对就不是真理了，真理一定是绝对的。耶稣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所以耶稣是真理，那个上帝的儿子是真理，所以我们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要在上帝的儿子的爱中来敬拜，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我们在他的救恩中来敬拜啊，这个敬拜就合神的心意了，合神的心意了。我们感谢主啊！所以我们看到撒玛利亚妇人，他们有摩西五经可读，他们也读摩西五经，他们对上帝有一点点的认识，那么他们有时候也热心的到山上去敬拜，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知识，他们不知道那是全然的神，他们不知道那个是全然的神，他们也不知道救恩一定从犹太人出来，他们不懂的。那犹太人呢，他们有敬拜，他们有知识的敬拜，他们知道他们有全本的旧约圣经， 他们知道上帝来拣选了亚伯拉罕，他们知道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些他们都知道。他们所以他们向上帝献上感恩，他们敬拜呀、啊，十一奉献呐、啊，然后他们守安息日啊，他们守戒律啊，他们都做到了。可是他们却没有对耶稣基督的尊崇，对上帝儿子的认识，对救恩的心的认识，没有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可以在主的爱中来敬拜他，我们变成了真以色列人，我们是真以色列人啊。我们的敬拜到达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的聚会啊，我们敬拜不在于在哪里。我们今天看到这么漂亮一个教堂，我们在这里聚会有神的同在。但是如果上帝把我们放在一个地方，是一个学校，我想同样有神的同在。就看你是不是真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我第一次敬拜参加教会的聚会，那说起来都有意思，我都没看到敬拜人的脸长什么样子啊！我是在地窖底下。我信主的时候，在逃亡的时候，逃到一个基督徒家里边。那基督徒他们开始主日崇拜了，在他家聚会。他们哪有这么漂亮的教堂啊？他们哪有这么好的司琴呢？这么好的诗班呢？没有的，没有的，哪没有的？他们就在一个小土房里边，炕上坐满了人，地下站满了人。那我呢？不敢见人，不是因为我长得不好看，是因为我当年有通缉令啊！我见了人呢就有危险，所以人就把我藏到地窖底下。我跟萝卜土豆白菜一起敬拜，我在那里呀，我听到上面唱诗歌，哇，人家一唱就差不多三四个小时，啊，那真的是心灵诚实啊，哭啊，一敬拜主的是哭啊，然后大段大段的圣经就背出来。啊，然后你就听到那个唱歌的，他们也根本不在于唱的好不好啊，整齐不整齐啊，就是心灵诚实的唱，你知道吗？想唱什么调就唱什么调啊，有的人就一个调啊，高低全一样，从头到尾就往下唱，这个歌词都不用看，还像我们还打投影片给你预备的好好的，啊，用 project， 哪有啊？见都没见过，人家用什么？用心灵和诚实，用大脑都记住，所有的歌词在大脑里边。需要有一个人一起头啊，就开始去唱，然后就跳啊，我就看到他们在上面跳，哇，那真的是我就想，这是一群疯子。那时候我还没认识主呢，我跳什么呀？这歌唱这么难听，都没谱没调的。今天我想，可能这是世界上上帝最喜欢的音乐，上帝最喜欢的音乐是看到一群单纯的儿女们在他的面前来敬拜。哇，他们就彼此的相爱呀、啊！那谁家有什么困难啊？哭着为他们祷告，哭着为他们祷告。谁家要需要什么这个帮什么忙啊？弟兄姊妹结束了聚会就去帮忙，就去帮忙。我觉得这是心灵诚实的敬拜。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当我们要换一个新的地方聚会的时候，我们要首先要了解一个敬拜的真正的意义啊，真正的意义，我也看到这个很漂亮的教堂，那些教堂里那些弟兄姊妹他们不相爱，他们彼此纷争，彼此论断，彼此批评，谁都不服谁，没有相爱在里边，那个教堂有神的荣耀吗？所以敬拜主不在于教会，不是一个 building，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是神从世界上招来的一群人，他们愿意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承认耶稣是主，他们愿意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啊！那这是今天的教会，今天的教会，我们把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也分成三种类型的敬拜。第一种是对自己的敬拜全然无知，全然无知，他们认为敬拜啊，就是每个礼拜天来做一次礼拜。啊，有些基督徒就是认为敬拜就是每一天来做个礼拜，所以来的时候他也不投入啊，这个唱歌的时候他也不学，也不会唱，然后呢，牧师讲道呢就睡觉，所以这种叫什么？叫刘传章牧师管这叫教友，睡觉的教友，啊，教友，这个有一个牧师啊，讲道就讲得很平稳，就很利于睡觉。然后有一天他那个会友老睡觉，他就走到会友面前说，为什么我一讲到你就睡觉？他说，那你应该感到荣幸啊，因为你讲到我有安全感呢、啊、我还睡不着都没有安全感。这是一种教友。还有一种呢， 这个他就觉得嗨，宗教是一种形式嘛，今天我不高兴了我就不去了。然后呢这个牧师和同工就得打电话给他说，某某某弟兄某某某姐妹，我们礼拜天今天我们要到教堂来敬拜主啊，好不好啊？这个电话一打来了，不打不来，就叫教友，不叫不到啊，叫教友啊，这也是一种友是吧，教友。还有一种叫教友，是宗教的教，徒有宗教外表没有实际内容啊，不读经不祷告，一年圣诞节去一次，参加一次聚会，有个 potluck 挺高兴啊。然后呢这个感恩节去一次，然后呢这个复活节去一次啊，一年去三次，有的跟着一年就去一次啊，有的名单是在那个教会的会友的表格上，人是不来了。我们很多教会你问了多少人呢，他说我有一个教会问了多少，他说800人啊，主日崇拜我看才100多人、啊、我说你们怎么这么少的人呢，牧师说都在名单上的啊，我们这名单上曾经有过800人那个应该不是所以我们对敬拜是无知的，我们只觉得礼拜天来做个礼拜就可以了，这是无知的，这是无知的。基督徒的生命的全部就是敬拜，敬拜是一种生活方式，敬拜是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敬拜不仅说是礼拜天来到教会做礼拜，做完礼拜回去就不敬拜了，唱完歌回去了，祷告完了，然后祝福都完了，奉献也完了，回到家里边到世界上跟人家就吵架然后这个跟太太就成天打架见孩子也没好样子，那这个就不行啊，这个就不是敬拜，不是敬拜。敬拜啊是全然的敬拜，是每一天24小时的敬拜，连睡觉都是敬拜。你们懂得这观念吗？为什么叫睡觉敬拜？你睡觉你不敬拜，魔鬼就搅扰你，魔鬼你就睡不着，你不信你就试一试。所以你睡觉之前你一定要祷告说，主啊我敬拜你，我赞美你，我要睡觉了，主啊我要睡在你的怀中，哇这多安全，你看。所以要祷告啊，要求神的祝福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在。所以这是一种观念啊，我们不太懂。我们以为就是每个星期一次，或者每个礼拜每个月一次，或者每一年一次，我们不懂。还有第二种是有知识的敬拜，我们有了知识，我们就带着这知识来敬拜。我们知道了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得到了全然的救恩，我们信了主，我们有一个教会归属，这个教会有一个宗派，那我们就按照这个知识来开始敬拜我们啊，我们就不断的敬拜，敬拜多少年了，我们一发现敬拜跟我们不一样的，我们就说它是不对的啊，因为我们有知识啊，我们这个知识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有这样的知识，所以不要动了哈，那灯就这样，后边不要了，动那个灯。所以，那我们敬拜就是采取这种方法，人就是用知识的敬拜啊，这是也是不对的。耶稣基督所说的是心灵和诚实的敬拜，所谓心灵和诚实的敬拜，不是用知识的，更不是无知的，是用灵。圣灵的引导的敬拜啊，那这是多么的重要，圣灵的引导的敬拜。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跟这撒玛利亚讨论的撒玛利亚妇人讨论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关于敬拜在哪里的问题，耶稣已经说了，不是在山上，也不是在圣殿中，耶路撒冷就只在圣殿中，不是的，是靠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啊。我就想到，如果有一群爱主的人，他们无论在哪里，那里一定是充满了神的同在。有一天我们看到，我拿个录像带给大家看，看到在非洲啊，在非洲莫桑比克啊，你看到那种敬拜，你看到那些黑人，他们哪有教堂啊？战火都把他们房子都烧了，住的地方都没有，他们就在外边几万人在里敬拜主，那就是神的殿。因为神的殿就是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就是上帝的殿，你就靠这个，不管在哪里，所以上帝把你放到哪里，你坐在敬拜。当保罗和希拉被关到监狱里的时候，他们在监狱大声赞美神，大声唱诗歌，那是不是神的殿？那个监狱就是上帝的圣殿，就上帝的圣殿。所以我看到在中国大陆家庭教会，他们培训的时候，他们用那个山洞，在山洞里边啊，在那里聚会啊，然后那个培训都不出来的，一培训就20几天啊，一天端进一盆水洗好几百人的脸，像我们干嘛一盆水，
我们在美国这洗脸呢，一白盆水都出去，哗哗的没完没了，就那脸不大点儿就洗那么多水，你知道吗？嗯，是不是？所以我们真的是啊，我们真的是想象那些艰苦中的基督徒，他们对神的那种敬虔的。初代教会知道在哪里聚会吗？耶路撒冷的初代教最初在坟墓里聚会，说你都不信，你看看历史，教会历史是不是在坟墓里聚会啊？坟墓啊，那个犹太人的坟墓是在挖一个很大的洞进去的，他们就在那里边聚会，为了防备犹太人的那个逼迫，他们就在坟墓里聚会。那里是不是神的殿？是的，那就是教会，那就是教会。今天我们到欧洲，我们看到富丽堂皇的教会，哇，高那个美丽的不得了的教堂，我们却看不到敬虔的人，我们就看到心灵诚实的人看不到，我们看到都是一些游客。香客到那花钱买个香插着许个愿就走了，我们在那看不到一群爱主的弟兄姊妹在那里。所以现在弟兄姊妹，敬拜是一个生活方式，乃是说要我们把自己的身体把我们的心灵都献给神，讨神的喜悦，这就是敬拜，这就是敬拜。所以罗马书第一十二章第一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第二节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个侍奉原文就是敬拜，敬拜，你看你的英文圣经写的一定是 worship， 如此侍奉就是如此 worship， 如此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的。然后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如果你不敬拜上帝，不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你一定效法世界的，你一定效法世界的，世界一切就会吸引你。所以我们的敬拜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敬拜不只限于在教会里的敬拜，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天天称颂你，在诗篇145篇的第二节说，我要天天称颂你，就是我要天天敬拜你，知道吗？诗篇113篇第三节说，从日出之处到日落之地，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那么这个无论在哪里，你在只要从日出的时候到日落的地方，都是敬拜上美的上帝的地方。所以敬拜不应该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是我们把一些多余的时间拿出来来到教会来那样热闹一下的一部分。不是的，敬拜应该是我们生命的全部，应该是我们生活的整个的生活。如果你的人生是一个敬拜的人生，你一定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生。如果你的人生是一个敬拜的人生，哇，那你一定是处于无往而不胜的人生。你的人际关系，你的夫妻关系，你的父子儿女关系，那你一定是得胜的，一定是得胜的，因为你每一天都在圣灵的水流中生活，在圣灵的提醒中生活，在上帝的荣耀中生活，那是多么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看到敬拜是需要付代价的。啊，是需要付代价的，因为人常常的懒惰，我们心里想行善，肉体行不出来。我们想说，今天早上呢，主啊，哎呀，昨天晚上好像得罪了太太，今天早上主啊，清晨提醒我起来，认罪，然后给太太做个早餐，啊，想的挺好。早上起来了，呼呼睡觉，太太早餐都做好了，你还没醒呢，醒来了还发牢骚，啊。你没有就没有就不是这样子的，所以生活应该是另外一种样子的。所以当你跟儿女关系紧张了，你说主啊，我今天晚上我要在你的面前我要禁食祷告啊，我要禁食祷告，今天晚饭我不吃了，我要禁食祷告。可是饥肠辘辘，一看到那个火鸡挺好吃，拿过来就吃了。我们心里想象着，肉体行不出来。所以这个敬拜主是需要付代价的，付代价的。前几天我有一个同工啊，去山上 禁食21天，祷告回来给我打电话，哇，打电话讲得好详细啊。他在禁食到第20天的时候，神对他说话，说的一切他都记录下来啊，神对他说话说得好清楚，他毕业以后去哪里，他的神给他的威神，神给他一步一步的，然后神告诉他，哎呦，把我吓一跳，我这个好像没有禁食到21天，咱们也听不到也看不到，有一些你试一试禁食一段时间，你体会体会神的心意啊。你当你禁食的时候，你为什么能听到神的话语啊？世界的东西越来越少，神的话就越来越多。就像你飞机，我昨天坐飞机，说要下大冰雨啊，担心得不得了。在达拉斯我转机的时候说这个怕回不来，昨天本来我10点半差不多11点我就能到 DC， 结果飞机晚了好多，我在飞机场待了8个小时，昨天这个冰雨是没下来，但是当这个飞机起飞的时候我就特别兴奋，我说赶紧脱离地面，因为地面有冰雨啊，再晚飞它就起不来了。当那个飞机往上飞的时候，我就发现世界的东西越来越小，你有这种感觉没有？当你的心灵往上升，人与神越来越近的时候，世界东西你就越来越看不见，越来越小，越来越看不见。如果你离神远的时候，世界东西看得去巨大巨大，困难巨大，压力巨大啊，难处巨大，当然利益也巨大。所以我们必须我们的生命像鹰一样的往上飞，往上飞，往上飞。所以我们敬拜主要付出代价的。在旧约里边有一个人最会敬拜，这个人谁啊？叫大卫，对不对？大卫很会敬拜。你看诗篇，大卫有多少的赞美主的诗篇？大卫的敬拜有几种模式啊？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要修复大卫倒塌的帐幕，那个帐幕倒塌的帐幕就是叫敬拜的帐幕啊，要修复它。修复他，大卫是在敬拜主的一个人。大卫第一个敬拜的特色就是他有赞美的敬拜。大卫常常的赞美主，他写了很多的诗篇来赞美主，有很多感动人的诗篇，像145篇，他说：“我的神，我的王，我要尊崇你，我要永远永永远远的称颂你的名。”啊，我们也可以学习赞美的敬拜啊，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可以写诗啊。写诗歌来赞美主，写日记来赞美主。我们写诗歌，我们给情人写诗歌，写的都很美啊，都很美。我有一天我跟一个弟兄和姐妹聊天，我说我就开玩笑，我说弟兄，我说那姐妹你怎么爱上我们这个弟兄呢？那姐妹说，哎呦，你都不知道他的情书写的多动人。那这现在都成了我的老朋友了，两个人啊，那就在团契，我在普林顿团契的时候，就是会写这东西。能不能给主写些动人的情书，给主写动人的诗歌？我在神学院的时候，老师教我们每一天写灵修札记，我们都不会写，我们会写日记。我们在那里抒发我们自己的感情啊，我们的无奈啊，我们的失败啊，我们的惆怅啊，或者甚至是我们的无病呻吟呐，都能写得很好。可是我们一赞美主的时候，我们写不出来。所以我们的老师就教给我们说，你们把你的你改成神，你试一试啊，你把它改成上帝。所以我们就学习了，过去我们说啊，我这个去哪里买菜怎么样，我们说主啊，今天我去哪里买菜，你就写一写试一试。你连续写30篇，你发现不一样，连续写300篇更不一样，你连续365篇，你就可以出一本灵修札记。每日亲近主就是这么写出来的，荒漠甘泉就是这么写出来的。所以看到当我们有赞美主，哇，这是多么的重要啊，是多么的重要。一种赞美的敬拜，还有一种大卫的敬拜是呼求的敬拜。大卫说，我的神啊，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当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我们呼求上帝的名字，上帝就救拔我们，这也是一种敬拜，在艰难中来呼求他的名。还有一种大卫是一种悔改的敬拜，当大卫犯了罪的时候，大卫来到上帝的面前，哇，忧伤啊，痛悔啊。大卫是一个很多的毛病的人，但是圣经却说他是最合神心意的人。那为什么？是因为大卫有一个赞美的心，有个悔改的心。大卫就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啊。所以他愿意悔改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他不管犯了多么大的罪，上帝都赦免了他的罪。我们看到在真理边的敬拜啊， 大卫有在真理里的敬拜，在诗篇五十三篇，他说：“愚顽的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恨的罪孽，没有一个人行善。神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名的没有，有寻求他的没有。”所以你看到大卫知道神只有一个，救恩只有一个，所以我们感觉到他可以在真理来敬拜主，他没有这种糊涂的敬拜。我们看到这世界糊涂敬拜太多了，我们就看伊斯兰教的敬拜，他们每一年啊都要到那个麦加去，一去多少人，觉得只有在麦加那个才能朝见神，所以一去就几百万人的，每一年都踩死不少人。政府采取了好多的措施来修那条路啊，把那路拖宽，今天好像又踩死了不少人。无知，这是无知的敬拜。上帝在哪里都可以敬拜，上帝是个灵，他无所不在的，只要你用心灵诚实就可以敬拜。我们的佛教的敬拜，那西藏人觉得敬拜的一定要到拉萨去才能敬拜，所以他们一辈子一定要去一次拉萨，没有去一次拉萨他们就觉得没有敬拜神。哦，他们去拉萨怎么去呀？坐飞机？不是的，坐火车，火车刚通啊，他们走路，他们不仅走路，他们走一步就跪一下，走一步跪一下，一直走到拉萨，一走有时走几年，然后到那儿把自己全部的积蓄，哇，全给了大和尚，然后呢，这个有达赖喇嘛或者班禅就给你摸摸头，他就觉得可以了。这是一种撒玛利亚人式的敬拜，撒玛利亚式的敬拜，无知的敬拜。所以我们要在真理中敬拜，我们知道我们敬拜的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我们敬拜的是神，他是全然的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创造了天空，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大海，所以他是听我们祷告的神，他是爱我们的神，他为了爱我们，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取了罪人的样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在真理里面敬拜，我们知道当我们敬拜主的时候，我们就是向基督献上我们的感恩，为上帝的儿子为我们付出的这个代价，为我们献出的这个挽回祭来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说我们不配，但是主你爱我们，我们愿意降服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承认他是救主。那这是我们在真理中的敬拜。我们看到大卫还有一种叫癫狂的敬拜，我们今天有时候我们对癫狂的敬拜我们不能完全理解的，如果你是一个传统教会的或者宗派里边的，你就不能够同意癫狂的敬拜，可是灵恩派里边就是癫狂的敬拜啊，他们有圣经根据。大卫就是癫狂的敬拜，大卫敬拜的时候到什么程度，跳舞啊，大卫不仅跳啊，衣服都脱光了跳，看到没有？你们看看圣经，看看撒母耳记第六章，你看看大卫是怎么跳舞的。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瑟鼓拔锣作乐跳舞，因为约柜已经抬出来了，所以他们极其癫狂的来敬拜。第六章第十四节说，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极力跳舞啊，不是乱跳，不是这个我们这两下子人那下极力跳，大卫跳舞一定很帅，大卫长得就帅，跳舞一定是很帅，所以跳到最后他老婆都不高兴了，所以他一回到家里呢，他这个太太这个米甲就开始嘲笑他，说你是一个王啊，你像什么样子，你当着这些婢女面前你脱着衣服跳舞，你这像什么样子。大卫说，哦，我要赞美上帝啊，上帝爱我，上帝把这个王权从你们家给了我，我当然要赞美上帝啊。大卫用癫狂来赞美，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到一些跟我们的赞美方式不太同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太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来论断来批评，因为每个人上帝给他的赞美的方式是不一样，是不一样的。你到美国的黑人的教会里，你看到美国黑人怎么敬拜的啊？他绝对跟白人不太一样。你到欧洲去，你看欧洲是怎么敬拜的啊，一定是跟中国不太一样，中国人就比较内向，所以中国人的敬拜都比较稳重啊。你到这个台湾去，你看台湾原住民怎么敬拜，你到印度，你看印度是怎么敬拜，都不一样。每个民族有个每个民族的特色，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色，都不同的。但 但是上帝要求的是心灵和诚实，这个是非常重要，心灵和诚实。我们常常因为敬拜会争论影响感情啊，我们会常常因为敬拜啊彼此的不接纳影响合一，我们常常因为敬拜的方式不同呢，我们就总觉得我们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这个是自我中心，自我中心。圣经里有这样多的敬拜方式，就说明敬拜神是可以多种多样的敬拜。所以我们看到圣，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有活泼一点的没有关系，我们庄重一点的也没有关系。那最重要的不是你的外在的形式如何，乃是你有没有心灵和诚实敬拜。你在那活泼的还活泼很不活泼，可是你在那就像跳世界的舞一样，那就没有意义了。你一定是说我在敬拜我的主，敬拜我的主。我有一次我去那个这个台湾，我看到原住民的敬拜，哦，不得了。那原住民一唱诗歌的时候，原住民在世界人的眼中是瞧不起的，他们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在山里边，然后都属于这种快退化了的民族，就像美国的印第安人一样。可是你到台湾看原住民，他们敬拜神的，原住民多数都信耶稣的，他们敬拜神的时候那声音的美啊，他们一个歌声一出来都分八个声部。我们会唱八个声部吗？我们四个声部还唱得不太好呢，还得拼命的练习呢。人家会八个声部，一张嘴就八个声部，啊，那很厉害啊。上次苏文兴牧师弟兄来我们的新加坡敬拜，他就跟我看了一个录像带，哎呀，我看到一群苗族人，他说苗族中国的少数民族，在山里边湖南的苗族敬拜唱弥赛亚，我们都不会唱弥赛亚，那韩德尔的弥赛亚，那是真的是轻歌剧里的是最高的顶峰了。在英国演出的时候，当唱到那个哈利路亚，唱哈利路亚的时候，哇，那个女王都站起来，因为在唱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来了，所以女王伊丽莎白赶紧站起来来迎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可是中国的农民唱的真的美，我看到那么多的声部，哇，那个弹手风琴那个手指头有这么粗，那都是干活的手指头，就弹手风琴咋弹，然后就开始唱。苏文兴跟我说他就是苗族人，他说他回到他的家乡，他不懂他为什么他们的家乡的人从小就会唱弥赛亚，后来知道一个宣教士100多年前进入到苗族，把圣经翻译成苗族的语言，然后教他们用英文来唱弥赛亚，用中文苗语来唱弥赛亚，把他们就世世代代传下来，所以孩子一生下来所听的歌曲就是弥赛亚，弥赛亚。所以他们都会那么多的声部，他说那七八个声部他们都会，哪个声部缺人，那时候我过去，那立刻就过去了。我们这高音就是高音，中音就是中音，低音低音，让过去过不去的，我们不会，你知道吗？哇，他就会。所以这就是敬拜啊，上帝给他们敬拜的恩赐啊。每一个民族都是不一样的，你不能要求苗族人一定跟汉族人一样的敬拜，是不是？你看蒙古人敬拜的时候他们要跳舞，一定要跳舞，蒙古人不跳舞怎么叫蒙古人呢？蒙古人怎么不跳舞啊？他那么大的一个草原，那么美丽，上帝的创造，他一定是跳的，哇，赞美的啊，对不对？今天上午我讲到的时候，我们教会来了四个蒙古人，蒙族人，哇，我一讲他们就点头，是是，那我们唱歌就跳舞的啊。今天春节联欢晚会，你看到那个两个大人带个小孩唱那个哈，那个歌多好啊！你看到他们，上帝给他们独特的恩赐，独特的恩赐。所以我们不要用我们的一个观念或者我们的性格甚至是我们的性格来要求别人，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性格所致，并不是你的神学背景，是我们的性格就喜欢这样不喜欢那样，所以我们这样就不好了，这样就会影响到教会。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敬拜是全然的全心的心灵和诚实的，不在于外在形式的。不管你是癫狂也好啊，我们教会还没有到那个癫狂的程度啊，你们跳舞我不反对的啊，啊，你们赞美主，只要你们是赞美主发的心灵诚实，我一定是鼓励大家来赞美主，放下我们的亲职。有的时候我们想，哎呀，跳舞像什么样，我是总经理啊，我这个我是高级知识分子啊，这人就怕有知识，一直说有知识就跳不起来，你知道吗？一有知识啊，但是知识太重了， 你敬拜主人，你在主的面前，你的知识算什么呀？你就是个小孩子，就是个小孩子。所以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就像小孩子一样，是上帝最喜悦的，没有伪装，没有包装，什么都没有，赤身露体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大卫赤身露体癫狂，他说：“我上帝面前，我在耶稣的，我在耶和华的面前，我就是一个赤身露体的，我有什么呀？”所以你看到最后，代表大卫那个雕塑就是一个什么都不穿的雕塑。我们小时候画美术，画海盗，画大卫，就是那个大卫，就是那个大卫啊！现在就在那个佛罗伦萨那个原作。大卫最后一个敬拜是感恩的敬拜，大卫的敬拜带着感恩啊，他非常感谢上帝，他感谢上帝对他这个大卫对他的拣选。他们家有那么多的孩子，哪个都比他强，他的爸爸哪个都喜欢，就不喜欢他，就不喜欢他。所以，可是上帝就拣选了他，让他做以色列的王。所以大卫就向神献上感恩，他每当敬拜的时候，他就向神感恩。他，你看他写的所有的诗歌都是感谢上帝的，那非常，那真的是好，真的是好。我们今天呢，我们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敬拜不起来呢？或者我们不能用心灵和诚实，就是因为我们的感恩的心呢不多，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感恩。我们今天看到今天的天气啊，冷一点，我们说哦 ，so cold。我没有说这个 so sunshine， 看到没有，是不太一样。我们就想冷，没有想到太阳在那照着。虽然冷，可是太阳照着你。我们一定会看到我们不心里不满意的地方，我们没有看到的已经有的。我就想起黄美莲姐妹啊，有一个台湾的这个月娇一定是知道黄美莲姐妹，我大陆弟兄姊妹不太熟，我以后我会把那个她的诗歌给你们介绍介绍，还有她那个录像带，那天我们找给你们看一看，你们看了你们才知道你们该怎么感恩的。我常常听到弟兄姊妹抱怨的这个抱怨，我就想一个健康的人你还能抱怨的？你身体不缺胳膊不缺腿，你这个什么毛病都没有，还有博士学位硕士学位，你再抱怨的，那这世界的人都别活了，你知道吗？美国这些留学生在抱怨的，那别人就别活了，那你还抱怨什么？你说咱们有什么可抱怨的？我们要什么有什么，要胳膊有胳膊，要腿有腿，要眼睛有眼睛，要嘴巴有嘴巴，说比谁都能说，眼睛看得也挺远，知识也具备了很多，我们有什么抱怨的？那么健康，你看看医院里那些人，那些得肾病的人，肾脏不正常的。我在医院里的时候，我就想，哎呦，这个世界健康的人呢，真的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呀，那么健康，哇，还抱怨我们在医院里这些人，哇，都充满了感恩呢，求主来保守我们活着走出医院呢，所以赞美主，对不对？不一样，黄美莲姐妹生下来的时候，她是个牧师的女儿，她生下来的时候，她那个脸是扭曲的，她那胳膊就像鸡的那个鸡手势，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子的，你看到没？他只有腿还正常，可以走路，所以他不能说话的，他要表达的喜乐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子动，你正常都不给他吓跑，那但是他是表达的喜乐。他要喜欢你的时候，他就到你跟前就使劲的来表达他那个感情，你很难理解他。那小的时候，很多人瞧不起他，说怎么上帝创造这么个怪人？这个怪人把人吓死，就侮辱他。他回家就哭着问他的妈妈，他说妈妈，为什么上帝创造我是这样子的？他妈妈说，上帝爱你，因为他爱你。所以这个父母一直给这孩子说，你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在神的眼中，神看人看内心，不看外表。那在这孩子的心中，他一直知道说啊，他向神献上感恩。后来他读完了大学，他来到美国留学，他读完了 UCLA 的博士，他是西方美学的博士。他开始创作他的画，他的画在美国获了好多的奖，很多大的博物馆来收藏他的画。他的画都是灿烂的，那个都是那个色彩非常非常强烈的，他表达对生活那种极端的热爱。你看他的画，你看不到灰调子，你看不到像梵高那些得了精神病的人画的那灰调子，看不到的。可是这世界人就赞美精神病，我告诉你，奇怪不奇怪？卖的价钱就高。你看他那画，那叫什么呀？那都是精神不正常人画的，用的色彩都不对。不是说我对美术无知，我是对生命，我有我的感受。所以，当黄美莲画出这样画的时候，他的生命是这样。有一天，有一个《Time》杂志的记者访问他，一个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他问他，他说你为什么不因为你这个样子来责怪上帝呢？黄美莲说：“ 他用笔写上帝非常爱我，非常爱我，他爱我比别人要多。你看这个奇妙不奇妙？他会这样看问题。那我们呢？我们今天不缺胳膊不缺腿，我们却觉得哎呀，上帝怎么不爱我呢？你看我今天这儿又不对了，明天那儿又疼了，今天要这个缺乏了，这个儿女不听话了，怎么娶这个太太老跟我讲这个讲这个不听我的话，怎么生到这个家庭也不是官宦子弟，爸爸妈妈没有钱让我们留学吃了很多苦，我们常常会抱怨这个东西。嗯，可是黄美莲没有这样，他说那你有什么？他就写我有一个聪明的大脑，神给我的。第二个他说我有一条修长的腿，你来看。他把他的腿展示给那个记者看。哇，你看到了你想什么？我就想这种感恩的心呢、啊、他有的他不看他没有的，他看他有的，他都读完博士，他有聪明的大脑，他有一条腿很修长很漂亮，他觉得他感恩，他感谢主。我今天才明白他爸妈他妈妈讲给他的话，因为上帝爱你，上帝爱这个姐妹，就因为这个姐妹，多少的人在走向生命死亡的时候看到他的见证重新活过来。这个姐妹是让健康的人羞愧，让我们这些健康的人不懂感恩的人羞愧，上帝就通过他让我们看到神的爱。哇，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感恩的敬拜是多么的重要，在我们的生活中，全部的生活中，让我们敬拜主的时候，我们充满了感恩，充满了感恩。所以当我们看到说，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的时候，我们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敬拜。耶稣基督在对撒玛利亚妇人这种谈道中，他诠释了一个新的敬拜观念，他诠释了这个敬拜，他说不是在那个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乃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因为神就是个灵，所以拜父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那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来敬拜主的时候，我们一定不管哪一个环节都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来了啊，我们在门口做招待，我们就带着心灵和诚实，觉得这是一个敬拜的环节。因为我们要面对什么呢？面对一些新的朋友来到我们的教会，所以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敬拜是有方位的不同的。我们第一个敬拜是向上的，我们来敬拜上帝啊，我们是向上的。第二个敬拜，我们是向内的，那、向内的来把我们生命的里边的问题来到上帝面前，上帝的光照，让我们来认罪，使我们有一个健康的心灵，向内的。还有一个敬拜是向外的，向外的，就像那些慕道的朋友来向他们传扬福音，来见证主的荣耀的。所以当人们来到教会，第一眼看到就是招待，招待你要知道你所做的一切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的环节。我们在这里做，我们没有觉得我们是对哪一个人，也许你进来那个人，你看他脸色很不好，你跟他说话他也没跟你打招呼，因为他在想他自己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他也没在意你对他招待什么。他说我要今天我要听牧师讲道，我要看神对我说什么话能够解决我的问题，他可能想到一个问题，没有关系，因为你是在敬拜上帝，把他带到前面来啊，带到上帝的面前，带到教会来坐下来啊，完成你的工作就是敬拜。那我看到这个好多的教会，哇，他们那种招待做的真的那没说的，我真的是来到一些大的教会，像康熙牧师的教会，那招待把我一直带到那个空位子上去，他让我坐在那里啊，那带的好远好远，他一直把我带过来，他会说、里边有位子到里边去找，他没有这样，他把我带进来。我就觉得这种敬拜的观念是多么的不一样，多么的不一样。那我们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来到坐在这里边的时候，我们就带着敬拜的心啊，就我们就安静在神的面前，安静在神的面前，不要再谈什么世界的事情了，因为你谈的都是烦恼，都是烦恼。在这安静在神的面前，领受神在今天给你的智慧和力量啊，就安静在主的面前，等待着主日的崇拜。所以当我们来到赞美诗班来赞美的时候，我们的敬拜团队来赞美，这就是敬拜也开始了，是一个用音乐的敬拜，这个敬拜神最喜悦。人们说一首好的诗歌比一篇讲道还有力量，一篇好的诗歌，而且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主啊我敬拜你，俯伏在你的面前，只 天君都向你屈膝，众天使围绕在你的面前。所以我们就像天使一样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他啊，那是多么的好，多么的好。所以这是敬拜。那么讲道是不是敬拜呢？讲道也是敬拜。当你来到上帝的面前，咱们用神的话语把弟兄姊妹带到上帝的面前，这也是敬拜。所以讲道是敬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讲道不是听说牧师来教导，最好是你跟他一起来用神的话来更深刻的认识你的主，来敬拜你的主。所以讲道也是敬拜，讲道也是敬拜的一部分。奉献是不是敬拜呢？奉献也是敬拜，奉献也是敬拜。所以你来到上帝的面前，像旧约告诉我们说，来到上帝的面前的都是罪人，所以他们必须带一个这个礼物来到上帝面前，或者是穷人就带一个鸽子，或者带一个斑鸠，富人牵头牛，就来献给上帝。但是必须用什么？保罗说，甘心乐意的奉献，来到上帝的面前，奉献也是敬拜，也是敬拜。我们过去我们都不懂这个含义，我们觉得奉献就是给教会俩钱儿。我那个没信主的时候，那是我听牧师讲道，我说不错。什么叫不错呢？是合我的心意，我就说不错啊。今天讲挺好，奉献点钱，讲道这讲什么呀？我都没听懂，因为不合我的心意，我就没听懂，听懂也假装听不懂，啊，我就不奉献就走了，啊，那是没有敬拜生命的，没有敬拜知识的一种敬拜，那个敬拜上帝不悦纳，不悦纳。所以我们记得我们在加州的时候，我们在传奉献袋啊，我们教会传奉献袋，我们到新的地方也要传奉献袋了。为什么传奉献袋啊？是因为我们聚会完了立刻就在里边吃饭了啊，没有门可走，也不需要出去，所以我们要在敬拜的时候来服侍大家。所以当我们传奉献袋的时候，居然给我们提意见呢，啊，提意见说你们超人要钱呢，啊，超人要钱。那有一个人就问我说，那人还没信主呢，他说你们为什么发现传在我跟前？我说那个主席不讲了，奉献是为基督徒所预备的，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不懂得奉献的意义，你不需要奉献，请你传下去。我说听到这句话没有？他说那有什么用啊，你把奉献的神我跟前了，我不答不好意思啊。我说这个不是敬拜，这奉献是敬拜，是基督徒敬拜主的一个权利啊，是敬拜主的一个权利，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权利和尊荣。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师母跟我这个观念很不一样，我们俩他一个月就开一张支票啊，放到奉献袋里就好了。那我讲到有一天有个人说，哎，你牧师要求别人奉献，你怎么不奉献呢？那我就不好解释，说我们家就一个月一张支票奉献。我就这个，后来我就说，我们以后你给我开四张支票，一个礼拜一张。啊，师母就不同意啊，啊，不同意要跟他说好久的。他就说，为什么一定要四张？形式主义嘛，一张为什么不好呢？就一张，我们心灵诚实就好了，就一张吗？后来我们就问了我们的主任牧师蔡牧师，我们说你说一张好，四张好？他说四张好。我说为什么？他说有圣经根据。旧约是每一天，你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你都要献上该纳的。每一次，不是说你啊，我这一个月一次就可以了，那个不是的。所以从此我就是每一次他给我开支票啊，我就把它放到这个奉献袋里，我就感觉到这个敬拜完全，完全的敬拜。所以奉献也是敬拜，不要觉得奉献是说把这个钱就交出就完了，奉献是一种敬拜的全然的奉献。那么圣经告诉你说，如果不信主的奉献你要不要？要不要？要。为什么不要？万国万民都要赞美主，都要敬拜主，有圣经根据的。他今天说，我虽然我还不信主，但是我对这个神，我觉得这个神就是神啊，这个神我要对他进行全然的敬拜。我也参加了这个唱诗，我也听了道。那奉献的时候，那我虽然是穷寡妇，我有两个小钱，我奉献给主，我这是全然的奉献。那你不能拒绝，你拒绝，那你祭司就没有听，你没有资格拒绝。上帝同样悦纳，耶稣说上帝就悦纳他的敬拜。所以看到我们的敬拜是多么的重要。那我们结束的祷告是不是敬拜呢？祷告是更重要的敬拜，祷告就是敬拜本身，祷告就是敬拜，就是把上帝当作我们的生命的主，我们来向他来祷告，我们把我们生命一切都交给他，交给他。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天天唱诗赞美主，这是我们得胜的秘诀。像以色列的军队在前进的时候，他们用什么呀？用脚。他们随着号角往前走， 所以当他们征服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们催着脚在耶利哥城转了7天，啊，7天，你看到没有？哇，最后把这个耶利哥城给催倒了，催倒了，他们得胜了。得胜了，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每一天呢，我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都能够赞美主，来唱诗歌。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把这个你的录音机打开，把你的那个赞美之泉啊什么，你不管什么，你只要赞美诗歌你放进去，你保证心情不一样啊！你一边吃早餐，你一边洗脸刷牙，你听着赞美诗。我们为什么我们唱赞美诗都不会呢？是因为我们不常常听，我们还听一些世界的歌曲啊，我们一听着觉得还不错啊，听世界歌曲我们听不多。现在保罗当他信了主了，他说过去的一切我都视为粪土啊，粪土，只有耶稣基督是生命的至宝，一切都是粪土，一切都是粪土。真的，当你现在你在听世界这些歌，什么东西啊，听得乱七八糟的，听着这些使你心里烦躁，那音乐一听你就想，你就烦躁，你就不高兴，你就要发脾气，你看到没有？然后你一听词儿，你听明白，你更傻了。那词儿写的什么东西啊？里边没有真理，没有爱，什么都没有啊，也没有真诚，什么都没有。可是你一听赞美上帝的歌曲，哇！你一打开，啊，耶稣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在我人生的每个台阶，我人生的每个小站，你的手总是缠拉着我，带我走到你的身边。你看这是多不同，多不同啊！哇，你一听的世界歌啊，你拒绝了我，我就不想活，都这个东西，对不对？嗯，啊，我知道爱情只有一个结果，那最后的绝不是我，那是谁？童安格。那你听这歌，你能有生命的力量吗？你越听不越灰心吗？里面没有祝福，全是咒诅在里边。所以基督徒不听这歌。我们的歌比他们好，他们的歌能超过弥赛亚的歌曲吗？你看世界上最经典的歌曲全是基督徒写的。你翻翻，你看贝多芬，现在哪有超过贝多芬的钢琴曲啊？基督徒啊，上帝给他的启示写的歌曲，对不对？韩德尔，基督徒啊，你有多少能超过基督徒写的？今天的诗歌，我看最好就是我们的小敏姐妹的诗歌，阿门。全世界，我看中国哪有现在能超过小敏姐妹诗歌呀？哪有个作曲家可以写过1000首诗歌，每一首都让大家那么传唱？今天没有赞美之泉。哇，多好啊！你听赞美之泉，你就不一样，就不一样。8月份要来我们教会布道，我们准备就在这个教堂。我们尤志廷牧师现在是牧师了啊，带着他的先生周传道，咱们一敬拜赞美的全来，那来在我们这儿有一场敬拜赞美。弟兄姊妹，预备时间，预备朋友，我们一起来好好的来赞美主，阿门。所以感谢主，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4章用这2节的经文，他诠释了一个新的敬拜的意义。他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真正拜父就是上帝，就是阿爸父，天父上帝。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没有心灵的诚实的人，上帝啊，真的是不太喜欢你这样去拜他。你用那种虚的假的不懂真理的拜，上帝觉得那是错了，所以他喜欢这样的拜他。那么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我们今天我们敬拜的时候他就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看到说敬拜是我们基督徒的特权，是我们得到救恩的人才会有的行为，是我们有喜乐的人才会有的流露，是我们这些感恩的人才会有的赞美。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敬拜我们的上帝啊，敬拜我们的上帝，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拜他，用我们彼此相爱和教会的合一来拜他，无论我们在哪里。所以我一想到我们明下礼拜就在学校里敬拜了，哇，我心里充满了喜乐，我今天我就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我都没有在意说他外边的形式怎么样，我觉得我们上下午的弟兄姊妹终于可以到一起了，我们一起开拓的这个教会，然后有1年的时间我们分开，常常听到弟兄姊妹说，哇，都好久不见，都好像都不认识了，都变成2个教会了，都不认识了。弟兄姊妹一有一起聚会的时候，哇，见着不是握手就是拥抱，那种亲切，我就想以后我们每个礼拜可以在一起，好嘞，哈利路亚。所以今天上午的弟兄姊妹，哇，非常的喜乐，他们非常期待着跟我们下午的弟兄姊妹在一起来敬拜主。我想这是多么美的，这是多么美的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阿门。所以 今天我们就为了明下个礼拜的准备，下礼拜我们一会儿我来报告我们的时间和地点，弟兄姊妹应该知道我们要具备的地方，所以我们在那里边，我们要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我们就不在于外边的 building 中，虽然没有这么漂亮，但是看到弟兄姊妹的脸色，看到我们被圣灵充满了上帝的荣光的时候，那个美丽就出现了 ，Amen。哈利路亚，那是真正的美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来感谢你，主啊，你来教导我们如何来敬拜。你说不是在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乃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天上的父。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教导过我们祷告，你也教导我们敬拜，让我们知道敬拜的全新的意义。主啊，我们是你的孩子，你在十字架上，你的宝血，主啊，来救赎了我们，让我们靠着十字架的宝血，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靠着你的救恩，我们每一天走得胜的道路。主耶稣，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还是小孩子，我们还是咿呀学语的小孩子，主啊，我们还是特别想亲近你的孩子，主啊，就求你来教导我们敬拜，主啊，让我们在敬拜中彼此的相爱，让我们在敬拜中能够同心合一，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有你圣灵的引导，主啊，在敬拜的时候我们认识自己的罪，主啊，让我们敬拜的时候，主啊，求你来给我们一个感恩的心，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恩。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把我们的教会来仰望你，把我们前面的道路也仰望你，我们即将要搬迁的这个小学，求你来祝福，哈利路亚，祝福这个学校，主啊，让这个学校有你宝血的遮盖，将这个学校分别为圣，那里就是敬拜你的圣殿，那里就是来朝见你的祭坛。主耶稣，我们感谢你预备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在下个礼拜一起来敬拜你的时候，主耶稣，我们真的是看到你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赞美你。所以求你来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你，哈利路亚，感谢你。